你有问题，我来解答。TFM I ask you.
TFM I ask you. Good morning. 你好，我是 Shelly 呢。最近呢，全国多地都面对严重的洪灾，东马尤其是内陆地区哟、哦，常常可能因为这个道路中断啊，地形复杂而加重这个灾情。那洪水，我认为不只是一场雨的问题，而是与规划啊、基础设施、社区习惯都有关系。所以今天 TFM I ask you 呢，特别邀请了叶翠琪，一位长期深入内陆地区呢，推动防洪工作的专业建筑师，来和我们聊一聊防洪的课题。欢迎翠琪。
Hello， 你好。
翠琪，可以稍微和我们分享吗？就是如果要站在建筑师你的这个专业角度，你怎么样去看待我国目前的这个防洪系统呢？你认为说最大的这个结构性的弱点在哪里？
身为一名建筑师，我是觉得在马来西亚最大的弱点就是太依赖灾后的应对，不是在于灾前的预防。其实在马来西亚，我们花很多资源在补救，就是在上游理智或者是管理或者是自然维持这一方面，我觉得我们做的不够。所以结构性的来讲，我们很多部门，好像比如说我们有 JKR Drainage and Irrigation Department， 还有一些地方 Majlis Daerah 之内这样子的那种 department， 他们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系统去组合这些问题，他们自己做自己方面的东西，但是没有 consolidate 全部的资料或者是统一的一个方案去做这些东西，就好像我们说断片式的一些问题出现。所以这些就如果不处理的话，当然就好像现在的问题就是洪水的问题。就我要讲一个比喻，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比喻。一个人生病了，我们医生通常就会给止痛药，只是给你暂时舒缓，但是真正身体里面血管阻塞呢，这种种种的都没有去处理，但是就是治止痛药而已。所以只是治标不治本 的原因，所以累计起来的话，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。这个我可以很简单的比喻我们马来西亚的，不单只是洪水的问题，还有很多 infrastructure 的问题。
是，而且其实那些基础设施呢，可能就好像翠琪刚才所分享的吧，就是因为很多的事情或者是措施他们没有统一，所以他们在处理的时候呢，可能都很各自做各自的东西，很像非常的散这样哦，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。
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。
那想要问问翠琪，很多人认为水患只是和雨量有关，其实我们东马的这个地形也好啊，内陆交通长屋又聚落的一些分布吧，都让到防水的所谓的防洪系统啊更加的复杂。你认为说在东马哦，在防洪上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什么？
东马我所看到的，因为我到乡区里面，我差不多每一个星期每两个星期都去乡区的地方，反而我觉得乡区的地方是没有洪水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遭受人文的这种侵袭，比如讲你发展啊 overdevelop 的情况，所以那些很自然的那个 ecosystem 就在那一边，反而在半城市的地方就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或者是城市里面就是没有那个 ecosystem， 那个 nature based 的 ecosystem 去维持，所以在我们城市或者是半城市里面就很多这些事情发生。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的就是我们没有数据，我们没有本地化的数据，比如讲雨量啦，河流的行为啦，还有地方土地的稳定性啊，这些都没有去做这种分析工作。很多时候我认为那些方案都是从西马过来，但是没有了解到东马的问题，东马的地形啦，东马的 demographic 啦，这种种种的问题，而做笼统的一个设计或者是一个笼统的方案。所以我觉得不能针对性的去解决这个事情，如果是在东马的话，一定要本地化去研究这个事情是怎么样， 才可以有一个 diagnose 也很好的一个方案。
而且最主要是如果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这个研究的话，也很难知道说其实东马现在、哦、和西马的这个地形啊，其实也是有一些些的这个差别的，自然而然这些防洪的一些措施就需要比较特别的不一样，可能针对性的针对东马啦，或者是针对西马的某一些的这个区域。
时事的密码由 TFMIRCU 为你解开。
那其实最近政府呢也是有宣布投入2100万令吉呢引进岛梁来架设这个贝力桥嘛，那来应对这洪灾造成的道路中断。以你的经验来看，这一类比较快速的应急措施或者是设施，它真的能够解决到核心的问题吗？
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是止痛药，就是暂时止痛而已，当然可以舒缓那个状况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一个 long term 的一个方案，这个只是暂时，我们是要做这个暂时的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做上游的一些措施要同时进行。但是我觉得这么重大的一个 resources， 这么多钱去做这一项而已，我觉得不是很正确。我们其实应该放多一点资源在这个上游的管理去预防。
TFM IRCU 解锁知识新天地。 TFM
刚才翠西有说到这个上游的设施，可能我相信在听节目的一些听众并不是那么理解，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？
OK， 就好像说很简单的可以参与社区的一些活动，比如说最近我们沙巴两个月前吧，很常有这个 slope erosion， 就是 landslide。 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其中有一个例子，就是有一个山区，因为那边很多非法移民在那边住，所以那个山区洪水来的时候，那个山区整个都倒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后来我们才发现到下面全部都是垃圾，可以讲是垃圾 erosion， 不是 landslide， 就是这种问题。我们要去解决那个根，不是只是做表面功夫，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。 so， 还有排水系统这些 maintenance， 是我们的沟渠也没有去挖那个野草出来啊，这种是很基本的东西没有去做，但是我们花很多钱去做这种就是 engineering 的 solution， 其实这些都是乡区可以做的，就是人民都可以参与的东西，就是 community based 的一些活动啊，去管理这个社区的卫生啊，清洁垃圾回收这些工作。
是，其实也是最主要是防洪的这个部分啊，就是其实可以从刚刚翠琪所分享的那样，从简单的一些小小的步骤啊，就人民也可以做到这些方式和措施，才能够来解决这个可能每次面对的这个灾哦，就是所谓的洪灾或者是水灾的。
走进时事 TFM IRCU 让你无所不知。
那想要问问翠琪哦，你认为说我国在防洪的方面还能如何进步呢，来应对每一年都在发生的洪灾问题？
我觉得是要很多方面的去合作，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，由我们人民本身，我们要多一点的跟政府去应对，一起去做这个事情，不是只是政府在做，因为他们也是要知道我们社区，比如讲一个达曼，每一天我们自己都没有去处理我们的卫生问题，垃圾一大堆，然后流到河流，然后下一场大雨，然后就 flash flood。 So 这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处理我们自己的习惯这些，然后政府也同时也跟我们应对怎么去解决这个东西，不是 one way 而已的，不是只是政府讲我要做这个就是做这个，你要收集很多民生的问题，实实在在的问题，不是只是靠这些 engineering solution， 这是很人性化的一个问题。我自己本身觉得起码在东马，就是因为deforestation 还有 drainage maintenance， 这些是不用很多钱的，这些都是人民我们可以做到的，不需要靠政府的拨款来做 这些所谓 engineering solution，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上游的管理，这些种种的方案大家都可以参与的，不是只是政府的。
而且其实刚刚呢，我觉得翠琪不断的在强调的，就是因为现在可能在做的都是一些补救的一些工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很像刚刚我们所说的，可能投入了好多的资金啊，都在急救了这个部分，但是我们却遗漏了或者是忘了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做预防。比方说我们如果可以做好这个垃圾管理啊，然后就是在伐木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应该要有节制的去做，而并不是说现在可能呢大量的去开发了之后呢，就没有想到其实这个地形会受到影响啦等等的，而造成这个每一年的洪灾呢可能会更加的严重。
C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。
想要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问一问翠琪，针对这个课题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？可能针对我们的人民啊，或者是我们的听众，什么想要跟他们说的吗？
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每一个人都是要参与的，我们要去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，我们要去检讨，不是全部都是丢给回政府，所以我们要很有理智的去处理这些事情。当然很多时候很多人就赖天啊，就是 climate change 啊这些东西，所以如果我们大家就在赖 climate change 啦，赖天啦这些东西，那我们坐着不动的话也不是一个办法嘛。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检讨，我们有没有去每一个人去做，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去检讨，你做人民的，你对这一方面有没有做到，然后对发展商，你有没有去真正的去做回不要破坏环境的那一步，然后到了政府那一边，你有没有去根据所有的数据去做一个整合的 diagnose， 种种我们都要去估计，才能有那个我们叫做韧性试剂出来的效果，大家才可以应对这个洪灾的问题。
是，而且其实我觉得
不是单方面的，
对对对，因为每一年其实都有发生水灾嘛，但是我们却看到说其实这一个灾情呢并没有特别的有舒缓哦，特别是在可能一些地区啊，然后呢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应急的措施，所以我们就希望说预防胜于治疗嘛，对不对翠琪？就是可能我们需要用花更多的时间去做预防，然后呢从我们的生活习惯呢，还有环境的整个设施方面呢，可能要有所提升了，才能够真正解决这个水灾的问题。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翠琪的分享，谢谢你。
谢谢。